大家晚上好，好，今天好像比较不那么冷了哈，不然前两天很冷哈，我在高雄也很冷，不是只有台北冷而已，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是四神主，对不对啊？第四章啊，49页啊。那我自己后面的课程啊，就是我在彰化要继续把后面的上完啊。但是我因为慧日讲堂这里上的进度比较慢啊，那所以呢，他们上了之后啊，我再重看呢。很多次呢都有一些地方了，那在讲堂这里讲会讲得更周远一点啊，因为前面那个好像有一点像是第一次嘛哈，那所以在讲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呢，就会修正很多或者补充很多之前觉得不圆满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听法也是如此啦哈。有一些人说诶，为什么我们的课程啊听了还要再听，开了为什么还要再开啊？因为有很多道理啊，不管是学员还是我们老师啊本身，其实他都是不断在进步的啦啊。那我们自己的理解力有提升，人生经历啊有多了啊，阅读起来感受会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佛法啊，我觉得，我最近啊。就是好像是预习，不晓得是七觉知还是八正道那里，佛陀有一个譬喻啊，很好的一个譬喻。他说我们学佛法，如果学到很熟很熟啊，他说呢，就好像呢，大家在家里的衣橱一样啊，你天气冷了，你随手拿一件冬天的衣服来保暖，你就可以守护着这个身心。那如果天气热了，你就拿夏天的衣物啊。他说我们佛法的学习啊，这三藏啊，就好像这个衣橱的不同季节的衣服。如果你很熟啊，你随起了什么烦恼啊，起了什么考验啊，你随手啊拿起来用，它都能够呢，就是刚好对治我们这个低落的心情等等啊。那所以佛陀在这些经典里面都很多这些譬喻啊，所以大家回去啊，看看自己的衣橱，想想这个譬喻啊，我们学佛法有没有学到如这个我们的拿衣服这么熟悉啊？如果有的话，那就恭喜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四神足。那四神足的内容啊，有些部分呢是大家比较少接触的。所以呢，一定是有很多名词啊，大家一定是有一些会提问的。不过在这里先说了哈，如果你有问题，最后我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说可以提问，那你再提问啊。那我们来看49页的目次啊，四神足。那这个四神足呢，在阿含里面有时候它翻成四如意足，有听过吗？啊，如意啊。所以有时候是翻成四神足。那我编的目次呢，总共有5个而已啊。第一个就是解释它的名称，第二呢就是修这个四神足啊，能得禅定啊，三摩地。第三呢就是这个四神足啊，它不只是修禅定，而且它还包含了修这个有漏的加行慧。甚至于可以帮助我们证得圣道啊，成就圣道。那第四个节呢，就是修四神足能得神通啊。那最后一个就是修四神足能得寿命久住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寿命很长的话，要修四神足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释名啊。导师在华语集这里有提到说，在杂含的道品的内容里面呢， 有一些内容呢是不见了的啊，像这个四神族的部分已经完全不见。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瑜伽论的色事分啊，就是解释杂含经的这个论啊，来了解大体上佛在讲四神族的内容。然后相对的就是巴利藏的相应部呢，它有保留完整的神族相应啊，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四神族啊，可以透过论，还有透过这个相应部的这个神族相应来了解啊。那这里呢，接着呢，我们就要了解划线的地方啊，这里有点特别的啊，导师说四神族的体性是定，所以呢，你要看这四个哈，我们一般都知道说欲情心观，对不对？通常那个观呢，我们会想象为就是它一定是毗婆舍那，有没有？但是它在这里说四神族的体性是定，它的体性是定哦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要把握住它的体性啊，它的本质啊。那定是神通所依止的啊。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神通怎么解，有时候呢它是通外道的，就是五通啊。那如果是不攻外道的，那加后面的漏尽通就是六通，对不对啊？所以呢定是神通所依止的，所以名为神足。那所以我要问大家啊，神通所依止的是定，所以名为神足。那我想问你，哪一个是神，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神，哪一个是主？主就是他的依止的地方，你依止他，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神啊。不是啊，四神主本身就是定嘛，他的体性就是定，那所以呢他是被神通所依止，就是四神族他是主，神通呢是神，修四神族能得神通，他的因果关系是这样，这样了解吗啊？嗯，那待会我们后面呢会陆续的跟大家再清楚的分辨啊。那下面呢第二段呢，这里就提到四神族，这里就分成一个名称的表格啊。那这个表格呢，我是根据很多部阿含经啊，然后把它分类啊。那但是呢这个只是名称啊，比如说大家看四神族下面有一个刮胡一啊，这里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玉山摩地断行成就神族，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的梵文字好长啊，对不对 啊那所以呢我以前呢、啊、在读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我都读不太懂怎么那么长啊，是代表什么啊。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欲情心观啊，它后面这一串字呢，其实它是在讲它的加行，或者是讲它的成就所以呢这一群心观这四个呢是方法，这四个是方法啊。那用这四个方法所成就的定，它就名为欲定、情定、心定跟观定啊。那所以呢我就把表格呢分为欲情心观，然后三摩地啊，大部分呢它是这样子为一组的啊，欲三摩地或者是欲定啊。那断行呢两个呢可以合在一起的，其实啊断行，那再来就是成就，再来就是神足啊。那我们来看五十页呢，那边他就有解释了啊。来我们看五十页清经道论的解释啊。那清经道论这里呢他有帮我们解释，好我们看第一行，四族啊，就是四神族。那这里就提到说什么是神变啊，是神变的四种族，有没有？神变的四种族，就是族就是四个嘛，然后神就是神变，所以呢神变的 四个族处、啊、就是四神族。那比丘第一个什么神族呢？就是欲三摩地情形具足、具备神族。那 有时候它翻译为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族。那个成就呢就是具备、啊、成就就是具备。然后情形呢有时候翻成断行，就是四正勤或四正断、啊、那这是刮胡一。刮胡二呢是精进、啊、刮胡三是心，刮胡四是观、啊、所以四个加起来就是欲情心观。那由这个神变的四种族啊，让他得到神变啊，修这四个欲情心观能成就神变。那接下去划线的地方呢，就是帮我们分解啊这一串很长的名词啊。那第一个就是欲三摩地啊，你看欲三摩地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他的修持啊，他得到禅定呢，他主要是与这个真上欲啊、真上意乐、啊、或者是善法欲为一个动力、啊、在追求禅定。当他获得禅定的时候呢，这个欲就用来形容这个三摩地，所以称为欲三摩地，这样可以吗、啊、那第二呢，情欲情心观嘛、啊、情、啊、不是不是，讲错了，欲三摩地就是第二个语词，是第二个语词是情形、啊、情形的话就是精进、啊、就是有四种作用、啊、就是四正勤。然后具备呢就是上面的两个加起来，有没有预定，然后还有情形。那神足呢就是 另外一门的成就、啊、那这个我想对有一些初学者、啊、没有听过这一个的，应该是需要我写一下在黑板、啊、那这里的名相呢，刚刚我念过的就是第一个嘛哈，就是欲什么，欲三摩地、啊、三摩地呢就是 Samadhi、啊、就是它可以简称为定。所以有时候呢，待会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哦、有时候它翻成欲定是一样的，这样了解吗、啊、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一串语词的第一个，就是欲三摩地。就是欲三摩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希望能够跟随这个老师能够学习到成就初禅，我很强烈的这个心啊，我希望成就初禅。那这一种善法欲啊，如果我说我们发了这个心念之后呢，那不管是行住坐卧啊、语默动静，我自己呢都一直在修自己的这个方法、啊、修这个出入习观也好，什么观都好，你一直保持这一个方法的用功啊，等到我们成就了，真正成就了初禅，那一个初禅的定就称为欲三摩地，这样了解吗？就是你有很强的这个善法欲驱动你一定要去达到初禅，你才停止。如果达不到初禅呢，我连睡觉都不要睡那么多啊，减少睡眠，吃也不要吃那么多啊。那这一个善法的这个强烈的善法欲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成就这个禅定，所以它称为欲三摩地。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嗯。那第二个名词呢是什么呢？情形啊。那情形呢？又可以翻成断行，所以我们待会经文大家就会看到它有时翻成情形，有时翻成断行，其实它就是四正勤，它就是四正勤、啊、就是我们上一节上的就是四个。 OK， 到这里可以哈，这个我们上过了嘛哈，然后过来是什么？具备。那我们在前面那一页它翻成什么？成就，对不对？它翻成成就。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写这个号码你看一下就知道，很简单的。这个如果我放是 A， 这个是 B， 那这个就是 A 加 B， 成就，他这个成就的意思就是前面两个都圆满了，就叫成就，这样可以吗？啊，因为我们要达到禅定啊，一定要有这个四种正勤，你才能够达到禅定。所以呢，达到禅定，其实它一定是要加，才能得到成就，这样可以吗？啊，那神足呢，就是另外一项东西啊，神是神足吗？神足哈，那有时候呢，他下面呢，接着呢，就会跟我们说神足啊，它是另外一门我们需要解释的内容。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翻成什么息，它是另外一项单独的啊。那什么单独的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禅定之后，我们进一步想要得到神足，那所以呢，你才有资格学习这个神足通或者是神变啊。所以他在清净道论这边呢，他跟我们说这个神足啊，它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呢就是神变啊，一般我们讲神足通有没有，所以他这个呢就是神变啊，就是会变大变小啊，变圆变扁啊，啊那种神通，所以他就是神变第一个。那我们要成就神通，它的基础是什么呢？要定，对不对？所以呢，这四种定啊，它就是足，有没有？如果你看哦，我们要怎么画比较好呢？这个是神 ，OK。我们现在谈神足嘛，哈。我倒过来看呢，哈，这个足就是因。这个神就是果，因果，这样可以吗？好，因果关系。那比如说第一个，我要成就神变，我要修神通，神通啦，或者是神变，那他要的因是什么呢？他要的因是什么？禅定，对不对？啊，禅定这个，所以呢，三摩地就是他的因。所以因这个足啊，有了这个足呢，你才有资格谈神变。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没有资格谈神变。所以他神足的意思是，这个神呢有几种解释，待会我的讲义就会有。这个是其中第一种啊。那第二种呢，神足啊，清净道论那边讲说，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四种神足啊，神的足啊，啊。它其实呢，四神足的意思就是四种，如果你要把它讲白话一点啊，哈，四种神的足，这样子不晓得好不好了解啊？四种，其实它这个神你不要想象为那个我们拜拜那个神啊，哈。他这个神是有一点像是神力啦，啊，神力的意思。那在我们后面呢，接着呢就会给我们说，他这一个是第一种说法而已。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我们有了定，比如说我这个神通，我只有谈五通，那这一个就是通外道的，对不对？这个就是通外道的五通，那我也可以谈不共外道的啊，对不对？所以我的神变，如果我把它解释为漏尽通，可以吗？可以吗？对不对？好，漏尽通，这个就是不共外道的咯，对不对？所以呢，它的基础也是三摩地的，也是三摩地。那这一种漏尽通呢，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出世间法了。那这个就是不共外道的了。所以神足呢，它有几种解释，待会我的讲义那边会有，再给大家补充。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名词啊先搞定，然后我们接着呢就好说了啊。好，那五十页的上面这个神族是另外一门成就之意，那整段的那么长呢，就是我所讲的那两个啊，它两分为两段啊，一段就是真的是神变啊，就是会神通，第二个呢就是四种神族的内容啊，欲擒心观，嗯，到这里可以哈。好，那我们再看中间啊，就是温仲坤老师他把这个巴利文啊引出来这一段啊，预定断行成就神族，主要分成三部分啊，就是预定断行跟神族。为什么呢？因为预定断行两个加起来就是成就嘛啊，所以成就不用放进来也没关系。那我们看这个英文的下面啊，他说具备着，有没有？具备着因欲而得的定和精勤行两者的神族，看得懂吗？具备就是成就啊，你自己写一下哈，那个具备就是成就，成就什么呢？因为善法欲而修得的定，所以叫做欲三摩地。那这个欲三摩地呢，它一定是包含了四正勤啊，精进行，那这两种加起来所成就的神族就称为欲三摩地勤行神族啊。那断行呢，它又是断的行，那这里断什么呢？当然就是断恶修善啊啊，那就是可以分成四正断啊，或者四正勤，那具备就是成就的意思啊。好，那我们待会后面陆续呢，我会给大家不断的重复黑板上所写的这些概念哈，它不是讲一次而已的，待会后面哈它不断出现，那我再补充，大家会更明了一点。OK，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三部经啊，就是相应部五十亿相应这边啊，那大家看划线的地方就好了哈。第一个，佛陀说什么叫做神通？神通就是神变，有没有？比丘经验各种神通，他说有了一个后呢，能变成多个，那这个就是大家一般想的会神通啦啊。那五十一页第一行，什么叫神足呢？他说就是凡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神通，得到神通的方法啊，道机就是方法，那凡是帮助我们得到神通的方法，那这一种都称为神足啊，四种神足啊。好，第三行，什么是神族的修学呢？什么是神族的修学啊？那这里就提到说四种啦 啊四种就是具备预定情形的神族。那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哈，你就可以分解了啊，具备就是成就，预定就是预三摩地，勤奋之行就是情形的神族，有吗？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如果没有黑板上的这个名词的基础的话，你看经文呢，你不知道原来它是一整串这么长的名相啊，它其实只是形容一个东西而已啊。好，再来呢，就是第六行的地方啊，什么是导向神族的修学的方法啊？道基就是方法。什么能够带来神族的途径啊？能够导向于修学这个神族啊啊？那要有怎么样的基础呢？他说要八支圣道，有没有啊？正见、正思维，一直到正定。那如果按照这一部经来看的话呢，我们凡是修学这个四神族啊，如果按照这一部经来说，你也必须要有八正道的话，你所修得的神通是跟外道不同的，这样了解吗？啊，他的神通呢，因为他的基础有八正道啊，有戒定慧，所以呢，他的神通是跟外道不同的啊。 那这个是第一个标题，就是释名。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标题，修四神足为了得到禅定。好，我们看第一部经相应部。那这里有提到说，依止欲而得的定，得到心一精性，所以称为欲定。所以你把那个欲圈起来，欲圈起来，那个欲呢，就是欲三摩地的那个欲。那这个欲呢，如果我要用它作为我主修的一个动力啊，那我得到禅定之后呢，它就被称为欲定。那所以这个欲呢，其实它是要结合四正勤啊。所以你看下面的经文呢，它就是四正勤啊。第一个，未生的恶让它不生，那强烈的升起这个欲望，让这种不要生未生的恶让它不生，第一个。第二呢，要升起强烈的善法欲，就是已生的恶要让它舍断。第三，要升起强烈的欲，就未生的善呢要让它生。第四，要升起强烈的欲，已升起的善要自己努力啊保存，让它不散失，而且要不断的扩大乃至圆满修习为止。那这个就是勤行之行啊，勤奋之行。所以呢，在欲三摩地当中呢，它也是要透过四正勤的啊。所以它这两个呢，就是名称的来源呢啊，欲三摩地，勤行成就神足啊，它是一个名词的总括的经文啊。那第二段呢，依止活力，这个活力呢就是精进，大家自己写一下哈，不同的翻译，活力就是精进。然后第三段，依止于心而得定，这个心就是我们待会后面会解释啊。那最后一段提到依止考察而得的定，这个考察就是观，考察就是观，所以四个加起来呢，就是欲勤心观四个。这样可以吗？好，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的解释啊，最后一行，修四种三摩地啊，欲、勤、心、观，那能够帮助我们得到禅定啊。我们看五十二页啊，五十二页，那《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这一段呢，它只有提到成就禅定啊，那就是修观的部分呢，得到无漏的部分我没有引进来啊。改天我修正版的时候，我要把它全部引出来比较好啊。那这一段呢，只有谈到修禅定而已啊。所以我们看五十二页的最上面啊，当知由欲增上力啊，由这个善法欲的增上力啊，让我们所得到禅定。那这个就称为欲三摩地，第二勤，第三心，第四观，也是如此啊，我就不一一说了。好，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第一个 A， 欲三摩地怎么解释呢？啊，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啊。瑜伽师地论这里提到说，欲三摩地是什么呢？他说纯生乐欲，有没有？就是你单纯的只是升起要成就禅定的这一种乐欲 就是这一种希望的心啊，愿欲的心。那升起强烈的愿欲之后呢，我们对于恶法还有对于善法都要懂得去制止，还有让它升起。那如此的话，才可以帮助我们成就一精念啊，一精性啊，禅定。那这个恶法是什么呢？我们内心干扰我们不能得救禅定的恶法，它有四个方面，我们要去了解它。第一个是恶法的自性，第二恶法的因缘，第三恶法的过患，第四恶法的对治。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不了解的话呢，恶法产生啊，我们心是控制不了的。比如说贪欲，贪欲 我们真正有了解他吗？有时候未必啊，对不对啊？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东西起了贪欲啊，啊，那我们会把它合理化啊。有时候说，哎，我这个东西啊，我得到了之后呢，其实我还是会去做布施的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对不对啊？我还是会去分享给别人，但是好的还是自己先吃的没。那这个是恶法，待会我会补充。那善法的部分呢，那善法的自性、善法的因缘、善法的功德、善法的出离，你都要掌握清楚，否则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让善法产生啊。比如说我知道无贪很重要，但是无贪要怎么让它升起呢啊？我们要了解它的功德还有它的方法才有可能啊。好，我们来看小 B， 那这里就提到说，于诸所有恶不善法现行诸缠，这个现行诸缠，这个缠的意思就是现行烦恼，现行烦恼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产生的这一些不善法，比如说贪现行了，那我们如果修这个欲三摩地的话呢，就让这个贪的缠远离，但是呢它只是降服这种粗浅的这种贪的现行，但是比较维系的这一种烦恼睡眠呢，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根除，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要修观的啦啊。但是这一段呢他没有讲，他只有讲成就禅定，所以他后面呢都会补一句说未能永害烦恼睡眠啊，就是他只有成就禅定没有得到智慧，还没有啊。但是禅定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如果你看这个表的话都重要啦，对不对？因为不管你要得神通也要有三摩地，你要得到漏尽通也是要修三摩地，所以禅定呢基本上是学佛戒定慧里面是必备的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善不善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大家有拿到吗？今晚的啊，17页啊。那17页补充讲义这里呢，我有补充这个含清净啊注释瑜伽师地论卷29的内容啊。那恶不善法，你看哦，恶不善法是什么呢啊？他在这里就解释说，这个恶法的自性啊是什么呢？他说比如说欲缠，这个欲呢就是贪的意思，这个欲啊就是贪的意思，他说贪就贪的缠 啊就是现行烦恼啊，我们现行起来的这些贪心，它能够染污我们的身口意业，以及呢能够让它相应的烦恼啊也能够逐渐的让它产生啊，不只是染污我们的身口意业哦，跟它相关的也会让它的流泪啊也会让它升起。比如说我起了贪的烦恼，跟贪的烦恼相关的有哪一些烦恼呢啊？跟贪心有关的烦恼有哪一些？嗔啊，应该没有那么快到嗔啊、哦、我们通常就是贪的同类呢，通常都会把它分成比如说妒忌啦嫉妒啦或者是呢那一个憎恨啊这些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会有这种贪的烦恼产生，但是产生之后呢你如果不去控制它降服它，慢慢的它就把其他流泪的跟着就起来啊，比较啦那个嫉妒啦等等，那这一些就是属于恶法的自性啊，恶法的自性啊。那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 A， 大家有看到刮胡 A 的地方吗？有哈， 括弧 A 在中间啊，补充讲义的中间啊。二不善法啊，就是二法有三个，有最初的表面的现行的，就是禅啊。禅呢，就是有贪嗔痴的法啊，这个是禅。禅是现行的，已经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来的。那盖呢，就是五盖啊，我们要成就禅定呢，一定要降服这五盖啊。劫呢，就是睡眠潜伏的烦恼啊，劫就是睡眠啊，潜伏的烦恼。那这个是二不善法啊，二不善法，所以有这几类啊。好，那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就要理解一下啊，就是回到上面啊，二不善法的第二项啊，了解了这一个二法的自性之后呢，第二个就是要了解二法的因缘。因缘的话，就是它为什么会生啊？为什么会生起来？就是未生的时候，或者是已生的时候，你都能够分辨啊。比如说贪的烦恼，没有升起之前，你不会有这一些贪欲，但是升起之后呢，内心里面会不断的在重复的，或者是加重的，让这个贪心严重化啊。这个是因缘。那过患呢？第三啊，那过患这个就比较长了啊，我来说明一下。他说，我们要去思维啊，这个贪心对自己有没有伤害？对他人有没有伤害？对自他有没有伤害？这个聚就是自他啊，聚啊就是自他啊。那这个贪心呢，升起现在的过失，这个罪啊就是过失，现法的过失，或者是后法，后法就是后世，后世的过失。那它也可以包含现世跟来世的过失啊。那所以贪心呢，它不是只有影响我们当下而已，它也影响未来啊，而且让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身心啊，受到身心的忧苦啊，这种忧苦干扰啊。第二，他说，若烦恼升起的时候呢，第一个先扰乱的是谁啊？自己。所以他说，先扰乱其心，有没有？这个就是先扰乱自己。其次呢，就升起颠倒想，让这些潜伏的睡眠烦恼啊，更加的坚固啊，更加的坚固啊，让它等流相续而转。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升起一次烦恼的时候，比如说我升起了贪心，我问大家一下哈，比如说我现在快要这个过年了啊，要买新衣服，对不对啊？看到五花八门的，哎，会升起贪心啊，想要买啊，对不对？那我们想要买的那个念头起了之后啊，我们起了之后呢，一开始你不觉得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他的要花很多钱啊，啊，那可能第一个就是伤害到自己的心呢，啊，啊，这个贪欲心先伤害到自己。那其次呢，就会升起很多颠倒啊。那有些人可能就说，哇，为了要得到这一个新衣服啊，啊，他就会用很多方法啊，让自己能够获得这样子的新衣啊。那这一种贪心，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过失啊，它就会让我们潜在的这些睡眠的贪欲更加的牢固啊，它就不能够呢升起对治啊。那不对治的时候呢，日后呢它就会一遇到因缘它就产生啊，一遇到因缘它就产生啊。好，这个是过患啊。再来我们看第四啊，对治啊。那对治呢，这里就有提到说，彼对治，盖对治，劫对治，有没有？这个彼是什么呢？这个彼是什么？哈，彼是什么？禅。对啦对啦对啦哈，因为你看上面就知道嘛哈，所以那个彼呢就是禅，第二个是盖，第三个是劫啊，对治。所以大家看中间那个 A 的那个表格啊，我就有画给大家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善法的那个地方哦，善法的那个地方就是 贪比那也嗔比那也痴比那也，对不对？这个就是善呐、啊，善法的自性。这个比那也比那雅就是调伏的意思，调伏。所以贪比那也的意思就是调伏贪，调伏贪心，调伏嗔心，调伏痴心啊。那这个就是属于善法啊。那调伏禅啊，对治禅。那调伏五盖呢，就是我们看哦，看那个表格啊。如果我们的心散乱了，要修什么善法呢？略色啊，把它收合起来，啊，收集起来啊。如果是我们的心下沉呐，下略就是昏沉，那你要把它举起来。举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说我们昏沉了，那我们要想一些，比如说佛的光明啊，佛的功德，让自己的心产生欢喜力，那就是把心力举起来啊。第三，如果心掉举了，散乱了啊，掉举，那我们就要用方法让它不掉举啊。那如果心不极静啊，很散乱，很恼乱，那我们就要让它极静啊，让它极静。那劫呢也是如此啊，劫就是如果恶法这边就是不定、不善修、不善解脱啊，那善法这边的话就是定、善修、善解脱啊，就是我们知道。恶法之后呢，也要有善法加于对治，才能够真正的出离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些方法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那我们在昏沉的过程呢，啊，我前上个礼拜呢，我们在禅修啊，啊，那我的师兄讲了一个譬喻，也蛮好的，他说。我们通常昏沉的时候啊，我问大家哈，我们在昏沉昏睡要昏睡的时候呢，我们地水火风啊，你觉得地水火风哈，这四个哪一个强的话呢，它就会比较能够清醒过来。地水火风，你觉得哪一个啊？火啊，水啊，比如说你现在上课啊，或者是你上班啊，很累啊，你想要爱困啊，你觉得地水火风要用哪一个，它比较可以不会昏睡下去？水啊，可能每一个都可以，我不知道你们啊。但是我的师兄讲啊，我的师兄讲应该是风啊，他说他观察是风啊，风风啊，因为我们心没有力嘛，如果你有风，他说风大，如果你观察到他身体的这个风大，让他恢复正常的话，你的精神啊，就是你的血液也才不会说全部到腹部去啊，哈，在消化东西你就昏睡这样啊。那这个是可能每个人会有一点不同啦，每个人有点不同啊，嗯。不过这个四大在我们生活上，如果你懂得观察，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降服很多五盖啊，降服很多五盖，嗯。比如说现在冬天哦，天气冷，有些老人家呢，我看到他们呢，他们不太敢喝水啊，因为晚上要上厕所很冷啊，所以都不太敢喝水，那所以身体就很快怎么样呢？会燥热，就火大了，对不对？那所以怎么办呢？就要喝水。睡觉之前，不是你睡觉，比如说你更早一点喝啦，哈，不要到临睡的时候才喝啊。那我们有时候这个色身啊，真的是不容易照顾啊，很不容易照顾啊。你对它太好的话呢，它就很脆弱。你不理他的话呢，他就病给你看啊，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穿，我跟你讲，你们在家人哈，你们要过冬啊，还比我们好一点。我们出家人的衣服真的是很难穿，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多穿一件哦，比如说我觉得冷啊， 但是我一 上到这个讲台上面、哦、这边就热了，因为你看上面的灯光比较多啊，对不对、啊、所以台上的是比较热的、啊、那相对之下呢，我们在这个、别的地方也一样、啊、我们就不能像大家这样能够随意、啊、加衣服啊，脱衣服啊，嗯，比较麻烦一点、嗯、好，那在继续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的十七页最下面、啊、我引了这一部经、啊、中部的六十一经有没有？那这一部经呢，是佛陀跟他的孩子说的啦、啊、佛陀跟他的小孩就是罗侯罗、啊、你看哦，我们来看一下、啊、佛陀跟罗侯罗说啊，他说你有照过镜子吗？这个镜子啊有什么作用呢、啊、那罗侯罗、啊、就跟佛陀说，佛陀啊，镜子是用来反照事物的、哦、它可以反照这个一模一样的事物。那佛陀就跟他说啊，同样的这个镜子啊、哦、它会反照事物，那我们也一样、哦、他说我们如果是所做过的这些身口意业啊，它也会 反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他说就如镜子一样啊，佛陀说罗侯罗啊，你内心里面呢一定要经常要做一个思维，他说当我们想要制造一个身业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反照反省我这个身业呢对自己会不会带来伤害啊，会不会带来伤害，对他人会不会带来伤害，对自他两方面会不会带来伤害。那我在做这个身业的时候呢，当下有没有生起苦，那未来会不会得到苦的果报。那如果你这样思维啊之后呢，那你觉得哎，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会给别人带来伤害，会带给自己苦，或者是未来的不好的果报，那这种身业呢我们就不要做、啊、佛陀说这种身业我们就不要做。那如果是这个、全部呢都不会给带来伤害的话，会带来快乐的话、啊、我们来看十八页、啊、那这样的身业呢，佛陀说罗侯罗你就应该要做、啊、你就应该要做。那接着呢罗侯罗说，那不，佛陀说啊，罗侯罗啊，当你在反观的时候呢，你知道说哎，自己的身业啊会给自己带来伤害，给他人带来伤害等等，但是呢不做都做了啦、啊、不知道嘛、啊、不做都做了，那怎么办呢？那佛陀说，那你应该要向你的老师或者是有智慧的同参道友发露忏悔，说出自己的过失，发露自己的过失，那以后呢才能够约束自己不再重犯、啊、所以呢佛陀在教导罗侯罗的时候他也是如此说的、啊嗯、那接着呢佛陀说，如果你反省之后呢，自己的身口意业 啊都不会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恼害的话，那你就保持这样的喜悦过活不管是日以继夜、啊、你都让这个善法不断的增长。所以佛陀在阿含经他也是不断的教导我们，就是要审查自己的身口意业、啊、如每天照镜子一样、啊、所以照镜子呢，大家除了看这个衣服穿的好不好看以外、啊、也要反照一下自己的身口意业、啊嗯、OK， 我们回到课本，来，我们回到课本，我们看 B 啊，哎呀，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啊。